窦尔敦又收了个宝贝徒弟，叫富春宝。就这孩子聪明过人呢，你们看舌头还吐舌头尖儿，比谁都能说。这一路之上，把窦尔敦说的捧腹大笑。别看他年轻，他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。一路之上，他跟窦尔敦说：“媳妇，这个我总结一下呀，您听对不对？”“
你总结什么了？”“
我总结咱们武林道要想成名，得具备四样。”“
哪四样？”“
一，要有品德呀，这个人不能缺德，对不对呢？说你能耐再大，你缺德再冒烟，这也不行啊。哎，必须品德高下，这是第一位的。所以说欺负你呀，就站在这方面。
那么第二呢？
第二得有能耐呀，前压奴被酒，一压当行人了。欺咱们这碗饭的不容易，你没看见吗？练武这帮人仰空谢海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总觉着自己不含糊，老王卖瓜即卖即夸呀。所以说你得有间隔的本事，到了关键的时刻亮他几手。就拿媳妇你来说吧，你一离开五台山文殊院，到了保定府，力挫胡景春，战败那个带个夏崇武，是不是？又在忠孝旗力挫摩山老母夏凤莲，媳妇，这就叫有刚洗到印上了，得有能耐。光品德好，能耐不行，那也欺不开。
窦尔敦点了点头，孩子说的对极了。
那么第三样呢？第三样啊，得广交朋友啊。有道戏，丹溪不成县，孤树不成林呐。一个人是孤家寡人，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，因此啊，得广交朋友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宾朋嘛。所以媳妇，您记住，往后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凡是正人君子，凡是有用的，你就多多的交啊。那金银那是身外之物，有没有都可以的，特别是朋友不可缺少啊。
那么第四样呢？
第四样啊，要讲细腻。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不立，说话不算数，拉稀往回坐，谁都不相信你，你弄个穷白活，将来就完了呀。所以呢，办什么事情得讲究信义。
哈哈哈哈哈哈！孩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就咱爷俩走这一路，我听你说话，我受益匪浅呐！
呀呀呀！老西，你可折我的杨秀了，我这叫穷白话。对呀呢，您就听；不对呀，就拉倒。
书说简短。哎，他们到了燕城群英老店，进店一看，好嘛，院里有二三百号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上官元英、柯特朗站到队伍的前头，正在那扎呼的。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！看看还缺谁，马上出发！走啊，快出发！窦尔敦一愣，这上哪儿去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赶紧喊了一声：“二位哥哥，御下何往？”
赵问：“哟，回来了啊！哎呦，把我们都急死了。”
众人一看这窦尔敦，呼啦全围上来了。科特朗就说：“兄弟，我们认为你出事儿了呢，这不集合人吗？打算找你去。哎，你可回来了？”“
是啊，我们正想上历城县万全镖局找你去，认为赖九成这小子不仗义，下了毒手了。”
哈哈哈哈，小弟平安无事，有话咱们屋里说吧。
好吧，到屋到屋，各位散散散散，没事了没事了。
众人笑着分散开了。科特朗上官元英一统卑师宽，把窦尔敦接到厅堂，傅春宝也跟着进来，站在窦尔敦身后。大伙一看，怎么多了个小孩啊？一瞅这小孩身穿彩莲衣，头梳日月双爪髻，小圆脸，大葡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小脸蛋鼓鼓着，背后背把宝剑，斜挎白发囊，打着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墨绿的战靴，嘿，倍儿帅。妈，这孩子是谁呀？上官元英就问：“兄弟，这孩子是谁呀？”“
啊，
春宝啊，过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”“
哎，谢了。”
傅春宝都会来事儿，规规矩矩站在众人面前：“二位老哥哥，这是我新收的记名的徒弟，姓傅，叫傅春宝。提他你们不知道，提他的祖父颇有名气啊，就是济宁派老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，这是傅老先生的孙子，我现在收他为济宁的弟子了。春宝啊，还不过来见礼？这位是上官元英，上官大侠，你要称伯父。这位科特朗，科特侠，你也叫伯父。”“
谢喽。”
傅春宝真乖，趴地上蹦蹦磕响头：“
二位西大爷在上，小吉这厢有礼了。祝二位老伯身体健康，祝二位长命百岁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”他不，
窦尔敦一听要走板，
这我比喻的不太恰当，意思是说，祝二位老人家长命百岁。
俩老头一听全乐了：“好孩子，借你吉言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”哈哈哈哈。闹了半天，你是傅老侠客的孙子，这可没外人了。哎，同长在一块土上，人不亲土还亲呢。我尔敦呐，你怎么出去不到几天的功夫收了个宝贝徒弟？怎么回事？跟我们说说。
二位哥哥听我道来。
窦尔敦一扑一解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上官元英、科特朗听完了又惊又喜：“
哦，原来如此，
兄弟，真是向你祝贺呀。”那么咱必须说清楚，窦尔敦什么都说了，唯独一件事没说，那就是二次学艺。傅华臣传授自己阴阳仪器掌，老师又抓时间教给自己点绝活，这他没说。你看窦尔敦呐，面粗心细，该讲的讲，不该讲的不讲。他不是说多个心眼儿，窦尔敦以为啊，这事儿讲跟不讲没用。我虽然学到身上了，但是还没用过。 你傅华臣说的不假，套路我清楚了，怎么使唤我也明白了，还有个时间过程，我还没练呢，我吹这玩意儿干嘛呀？所以他没说。两个老爷子听完之后高兴，来来来，白宴白宴，今天喜收高徒啊，我们也替你高兴，来来来，坐下，咱们祝贺。大家落座祝贺。吃饭之时，科特朗一皱眉，兄弟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超然和尚、毕凤莲、华文龙都在他们万全镖局。
对呀，我亲眼目睹。
哎呀，兄弟，我可不是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哥们的威风啊，就一个超然和尚，一个化文龙就够难对付的，再加个摩山老母，再加上赖九成的实力，他们又请了那么多帮忙的，我觉着咱们取胜的把握不大呀，我感觉压力可太大了。上官元英点头，是啊，我也有此同感。我的意思，现在没到九月初一，我们还应该再请几位朋友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。窦尔敦说恐怕来不及了吧，九月初一在即呀，我马上请人远水不解近渴，事到现在我们自有同心协力了，那么来的我们欢迎，来不了的也讲说不起了。
是啊，真有点远水不解近渴。
又过了两天，一切就绪，该来的已经来了，没来的就是不来了。眼看九月初一就到了，大家得起身嘛。那位说上哪儿？上桑梓镇。这桑梓镇离开燕城还有一段距离呢，那是比武的地儿。大家起身赶奔桑梓镇。那么这么多人行动不便呢，后来科特朗做出计划，分三批进行。头一批自己带着弟子徒孙赶奔桑梓镇，到那块去安排去。第二批上官元英、窦尔敦一统背石宽，再带着宝贝徒弟春宝，再带着其他人一行十人为第二批，其他的人第三批赶奔桑梓镇。大家都同意了，闲言少叙吧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三队人马陆续出发，科特朗领人先走了，单说窦尔敦一行十人，他们起身上路。因为这个道啊也不近，这天走着走着到了李仙桥。这个李仙桥啊是个不大的小镇店，必须在这打尖，必须在这过夜，睡一宿觉，第二天走一上午就可以到桑梓镇了。但是一到了这地儿一看呢，众人脑袋疼了，就两家店房，而且那店房的条件极差，屋里都是木板床，卫生搞得也不好，坐那吃的也不行，打店的伙计直皱眉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哎呀，这地方都太不合适了，天到这般时候我们不住又不行了。上官元英就埋怨这个伙计不会办事，你们应当提前来做安排，使到屁股门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傅春宝一看，我别着急别着急，便房没有没关系，我看这地方有钱的也有那么几家，找一家有钱的咱住下就得了呗，该给钱给钱呢，
哎，我想他也不能拒绝，我带俩人去安排。媳妇媳伯，你慢慢走啊，听我的信。
富春宝使不完的精力，带两个仆人进了镇子，左学嘛右学嘛，抬头一看路北了，广亮大门，这家比较有钱，
就这了啊，咣咣咣咣咣咣，
砸了半天，有一个仆人把门开开了，
找谁？哎，小哥，我一向有礼了。哎，免礼免礼，好说好说，你有事儿？我说小哥呀，我们是外乡人，哎，行走路过贵宝地，哎，打算呢在这找个地方啊住他一晚上，明天接茶赶路。我说小哥呀，行行好吧，能不能给我们个方便，留我们住一晚上啊？
爷爷，我是当仆人的，我做不了主，这个我得问本宅的主人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个苍老的声音，本宅主人说话了：老五啊，跟谁说话呢？
哎，我们户主来了，最好有话你们跟他说啊。袁伟爷，来几个人有事儿，
我看看。说话间，本宅的户主来到门外。富春宝一看，这老头50来岁，长得胖乎乎的，慈眉善目，一看就是好人。富春宝一躬扫地：
老爷爷一向可好啊，我这想有礼呀。
哟，还礼还礼。哎，小兄弟有事儿吗？
方才我刚说完，我们是外乡人，赶奔桑吉镇，这天这时候了也走不到呀，所以呢我们打算在这呀住一晚上，看你这房子不错，能不能想个方便呢？哎，你放心，吃饭给饭钱，住给住的钱，你看怎么样？
老者一皱眉：
这
我房间是不少，你们一共几位？
10个人，爱五一席，10个人，
人也不算多，肯定能安排下，只是我不能留你们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一言难尽。
我能答应，怕我儿子不答应，我儿子性情古怪，我管束不了他呀。你说我答应把你们收下，我儿子一顿五八抄，又骂又脏，实在令人头疼啊。我小兄弟，你再到别的家看一看吧，我实在不敢收留。
富春宝一听，把脑袋一晃：我老爷爷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同意了怕你哎家不同意啊？对呀、啊、我说是爹管哎家，是哎家管爹。我这
哎，这年月什么都翻了个了，不怕你笑话，在我们家是儿子管老子，
是吗？哎呦，听了真叫我可发一笑啊！你说你把他培养成人了，到时候还得听他的，问你老头是不是有病啊？哎，咱这么办吧，哎，我们也不野心，就住一晚上，我相信你哎呀也不会反对。那么他不同意呢，我们向他做解析，你看怎么样？
说话之间，窦尔敦、上官元英一同背石宽都到了。窦尔敦站在后边一听，赶紧上步施礼：弥陀佛，老人家，这是我的小徒 方才说的一点不假，能否赏个方便留我们借宿一晚，明日及早登城，加倍给钱，您看怎么样？本宅的主人一看是个行者，穿着僧衣，长得是端正大方，一看就不敢小瞧，再看这些人也挺整装。大师傅，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没得说，你们别提那钱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钱是身外物，哪儿不交朋友啊？出门在外，谁都有个不方便，这个没得说。就是家门不幸啊，我生了个逆子啊，这个小子才不是东西呢，摇头涮甲，四六不上线，哎呀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怕把你们留下，他要回来说一些不在行的话惹你们生气。哎，不会的，老人家放心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我们也不会挑理，您看怎么样？大师要这么说，那就往里边请吧。哎，事儿办成了，老少十人进了院，一看真宽敞，前院后院东西跨院，上房五间，点起。